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情绪这个东西，它在我们的生命里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会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啊。以愤怒为例呢，它的源头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这种脆弱和受到威胁的感觉。当我们越发感觉到自己很脆弱，就越容易感觉到受到威胁，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愤怒。
倒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出现我们所谓的路怒事件 road rage， 而且是频繁的发生。在您的感觉来看，现代人是不是在自己控制情绪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是说我们现代人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从而激发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我同意你的说法，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确实会增加我们的压力。它和我们人类所来源的那个丛林世界大森林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当我们在这个丛林里面的时候呢，愤怒它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比方说像心跳加快呀，肌肉非常的紧绷啊，然后拳头握得很紧啊，然后会觉得浑身发热，然后血流上涌啊，还有觉得自己特别有力气，好像可以扳倒一头狮子一头牛。像这些反应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自己战胜敌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说最常见的你会发现自己愤怒的时候特别有这种胆量，很有勇气。它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这种更加果敢的人，也能够帮助你更加的公开的向别人表达你的需求，然后积极的着手来处理你和他人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是积极的去表达你的感受。这种感受呢，可能是比方说你觉得你被忽略了或者是你觉得很沮丧以这个怒怒为例呢，那就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怒怒？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是这个对方这个司机他不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他忽略了我的这个正当的权益嘛。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一个自然的自我保护的反应就是会开始觉得要生气了。
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应该理解愤怒是一份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是的。
就说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能正确的去控制或者说去使用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其实对自己是有利的。
非常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愤怒管理，是 anger management， 不是说要去控制它，不是 anger control， 也不是要让它消失 disappear。所以说愤怒是一种及时的，是一种生理性的反应，我们不可能让它消失，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表达它，并且呢马上采取一些行为来解决导致我们愤怒的这些问题，多做一些这个有效的问题解决的工作。
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其实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管理这种愤怒的情绪。我们知道如今很多人正在尝试的去您刚刚又提了一个词叫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尤其在很多情况下试图让自己去保持冷静，但是我们其实发现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的这种行为有些时候是并不奏效的，尤其是在事件突然发生的情况之下，很多人没有办法比如说数一二三或者深呼吸让自己去保持冷静，这种情况又是为什么会有发生呢？
说明夏雨你平时是一个非常注意观察然后很有觉察力的人哈。
谢谢。
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倡导的是一个接纳的方式，接纳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愤怒。我们要用一种我们现在讲的叫做是正念的方式，就是 mindfulness， 来觉察这个愤怒。首先我要知道就是哪些信号告诉我要生气了。这些信号就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生理反应比方说心跳呀还有这个肌肉的紧绷呀，拳头呀，然后觉得发热呀，很多各种各样的生理变化。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预先调整自己的行为，然后使这个情况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先知道自己愤怒，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就是我们叫 awareness， 就是 emotion awareness， 情绪的自我觉察。 先知道自己愤怒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情绪的背后是什么，然后再针对这个愤怒的原因去解决问题。
嗯，
然后接下来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这个生活的核心的价值观，核心的目标是什么。
嗯，
可能你看到你的孩子把家里弄脏了，你可能很生气。
嗯，
有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好累啊，好想大吼，对吧？
对对对。
但是呢，这时候深呼吸一下，不是仅仅是把他憋回去，而是想一想说，我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关系，然后我现在觉得很生气的背后是什么？可能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他能够控制自己。或者说有时候我可能需要减少一些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减少一些生活里面的任务，做一些减法，去看看自己的这个愤怒的背后它藏着什么啊，千万不要去抵触这种愤怒的情绪，因为它的出现其实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告诉你就是自己有些问题，你需要赶紧去采取行动来解决。
嗯，
你要很真诚的对待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目标，然后想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比方说你会想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对吧？而且你也知道其实喊叫对他们来说无济于事，因为孩子还小嘛，他可能不太懂得，他们有他们的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总而言之，当你去想去思考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已经从这个失控的这种情绪当中正在走出来，你正在积极的想办法，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当中开始主导你的就是那个理性脑，而不是你的情绪脑。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好像说是人要先与自己达成一种和解，先要读懂自己，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先要读懂它，然后再去不停地去训练自己，让自己懂得如何去处理它们。
嗯，我觉得非常好。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始终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他在指导着我们。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刚才引起我愤怒的事情可能跟这个目标相比它就微不足道了。
嗯，有些时候我们遇到愤怒的情况是因为别人而引起，有句话就说自己的恶有可能会激发别人的恶，自己的善有可能会激发别人的善。在面对别人对我们产生愤怒情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来抑制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来去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想问一下夏雨，就是如果有人对您发火的时候，您会有什么感觉？
我第一反应应该会有一些想躲闪的趋势吧，然后同时会想搞清楚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第二个反应应该有可能这个愤怒会慢慢的上来，愤怒值会一点一点增高。
您说的这个反应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这个反应哈，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的。首先我可能会有点觉得害怕吧，就是想躲闪，就是一个恐惧害怕的反应。接下来其实我们也会想要解决问题，对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反应它又是非常生理性的，不那么受控制的。所以说如果你想避免被这种愤怒的情绪占据你的头脑的话，尤其是在是这种被对方所影响的情况下，你可以先试图去帮助对方去觉察自己。你可以告诉他说你看起来很生气啊，然后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因为这句话呢其实已经对他来说是一个信号，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变化。你告诉他这个事情是提醒他用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情绪。那么在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这个理性脑已经自然的回来了。然后呢你也可以帮助他看见，就是去 validate 他的一些愤怒的原因。比方说你可能猜想到他今天为什么生气，前面的这种被看见的过程是在控制愤怒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觉察和这个接纳。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这个人生间生活的时候都需要一种被看见，比如说自己去愤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能是一种诉求，照您这么说，一种是被看见的诉求，一种是被别人所关注的诉求。如果我们一直能保持一种同理心来看待别人的话，或者说去给别人一些安抚是我们的第一的反应的话，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合理的去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顺带的管理别人的情绪，从而达到一种怎么说吧，一种比较俗的话叫做共赢吧。
您的总结非常好，是这样的。
非常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听到今天的采访之后，能够了解自己的情绪问题，也能够去善待自己和身边的人。愤怒也许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一份礼物，不要去荒诞了它。非常感谢洛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不客气。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